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31节，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，经过西顿，就从底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。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，求他按手在他身上。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，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，吐吐沫在他的舌头，望天叹息，对他说：“以法大，就是说开了吧。”他的舌头耳朵就开了，舌结也解了，说话也清楚了。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，但他越发嘱咐他们，越发传扬开了。众人分外稀奇，说他所做的事都好，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，哑巴也叫他们说话。好，这里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呢，有几个特点了。一个特点，这个特点好像马可好几个神迹都是这样讲的哈，就是领他离开众人。就我们已经讲很多次，就耶稣不希望人家看到这些神迹，但耶稣又行这些神迹，但如果可能，耶稣也避免行这些神迹。耶稣行这些神迹是因为他有治病的能力和爱人的心肠，所以他不会不行的。但是耶稣不要人家看到，也不要人家讲，是因为他不希望人家来到他这里找这个第二好的祝福，就是病得医治而已，希望人是能够来听他的道，进入神的国里面。所以但是人一定都会把这些病得医治怎么当做最重要的事，所以耶稣就尽量避免这个事。这次我没有看到这个情形了，这是一个特点哈，就是耶稣医病是医病。如果我们教会各基督徒神给我们这样恩赐和能力，医病赶鬼行神迹，管他是比较自然的方式或者是比较神迹的方式，我们能做当然都做啊，这是我们应该有这种怜悯的心。但是如果我们真有怜悯的心，我们就应该怜悯人永远的福乐，那最重要还是要传扬福音。如果当任何事情妨碍了福音，包括我们做的怜悯人的工作，人家喜欢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想办法改变一下。包括耶稣他就改变了，他就躲到一边去。另外一个特点哈，也是在马可福音有的时候会看到，就是他的医病呢有一点太费事了，就是他有的时候并不是吩咐一句话就好了，这个还要去挖他的耳屎，还要那个吐吐沫到他的抹他的舌头，这很奇怪，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哈？应该是不用这么复杂，不用这么难。那也许我们也可以学一件事情，就包括连我们主耶稣有能力很直接吩咐一句话就可以成就的事，有的时候他也多用了一点手续。那么如果我们今天神借着一般的医学比较麻烦来医治我们，我们也不必觉得很稀奇哈，我们甚至应该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形哈。在这里也就是最后耶稣是嘱咐不要跟人家讲，但他当然不可能不讲了，就总觉得这很稀奇的事，就一直跟人家讲。那你看到人的结论的时候，也可以看到耶稣的遗憾了。就是人的结论就是说，哦，他做的事真好，叫聋子听见，哑巴说话，这真是好。那但是我们看圣经，我们应该也看到一件事情了，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们当然也希望聋子听见，哑巴说话了。如果我们能够叫人这样，我们也去做这个事。但是我们还是要说，这个是教会很不愿意说的，好像也很难说的。就是如果你不认识上帝，听有耳可听的人是戴着耳朵下地狱而已，有眼可看的人是戴着眼睛下地狱而已。 也就是人如果不认识上帝，你听见你看见只不过是一个比较灵活比较舒服的罪人而已。我们不能不，假如我们有选择的话，他不信耶稣，他怎么都不信耶稣，但是如果我们能叫他听见看见，当然我们还是做这个事，不仅是听见看见，任何事我们能够改善人的生活我们都做。但是我们总记得一件事情，这里面最重要还是他能够有永生，就人能看到，哦，他听见看见了，所以很好。但是如果一个人不认识上帝的话，各位，哑巴说话就跟我们今天很想说，很多人他如果不会说话是好多了，这个世界安静多了，谣言也少很多了，重伤的话也少很多了。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耳朵听不见的话，也清净很多，很多那种肮脏污秽的话不必入我们的耳朵。就是一切的幸福，包括神所造的一切的幸福，神造的就是幸福的。如果不是在归向神的时候，那个好是非常有限的。第八章第一节，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，并没有什么吃的。耶稣叫门徒来说，我怜悯这众人，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。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，就必在路上困乏，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。门徒回答说，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？耶稣问他们说，你们有多少饼？他们说七个。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，就拿着七个饼祝谢了，拨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，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。又有几条小鱼，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，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，收拾剩下的零碎约有七筐子，人数约有四千。耶稣打发他们走了，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马奴他境内。这也是马可的特色哈，他写一件事情，他不一定告诉你这件事什么意义。各位，这件事不是小事，虽然比起五千人吃饱呢好像稍微差一点，而且因为是第二次我们不那么看得重，但是你自己想想看，四千人吃饱，用七个饼吃饱也很稀奇啊，也是大神迹。我觉得圣灵感动马可写的方式也让我们知道，再大的神迹出现多了大家也没什么稀奇了，就慢慢就习惯了。各位，你再想想看，日本地震或任何一个灾难，刚刚听到的时候，刚当初的24小时或者十几分钟，我们多么激动，久了不也就没有了。然后更有的现象就是，以后我们看小地震都不觉得有什么稀奇了。就人是人生活里面，如果不断的要有刺激，不管是舒服或者痛苦的，才能依靠主，那也是很可悲。我们不要走这条路。我们很希望是很平顺的日子，我们能够非常的敬畏而且喜悦上帝。就这件事情还有其他的这些神迹奇事，马可其实用不讲的方式告诉我们，如果这些人没有归向主，也不是主的意思，主是愿意医治他们，但是如果他们不来归向主，主是刻意要隐藏的。但他也不会隐藏，因为他实在很有怜悯的心，又有这个能力。我们千万不能没有怜悯的心，但是如果我们怜悯人，我们就要怜悯他的痛苦啊。他将来在地狱里痛苦比现在饿肚子要痛苦太多了，如果你不认识这一点，简直不是基督徒了。所以耶稣说他一定要他们能够吃饱。那你也很稀奇这些门徒的回答，就是第四节的回答，第四节的回答要跟第十四节以后的话配在一起，就是门徒根本不知道重要的是什么，门徒还是不了解，没有饼吃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耶稣能叫人吃到饼的，因为刚刚才有个神迹啊，可是门徒都忘记了。所以他们考虑的，如果你不认定耶稣，你考虑的总是人的问题。那么如果你认定耶稣的话，你接受耶稣的话，接受耶稣的道理，你就不惧怕这些事。可是门徒都不知道。好，刚刚有个神迹，好吗？有神迹很稀奇，现在又有困难了。从人性来讲，门徒的担心也不是错，因为神迹不常发生。但是他们对耶稣的没有信心，就应该被责备。虽然8章1到10节没有这样责备。好，大家都吃饱了，然后他们就走了，然后耶稣就上船了。 各位，你不觉得这段话也很，就是很可悲吗？耶稣行了这么大的神迹，这些人就走了。对，耶稣打发他们走了。大概我们从福音书里，特别约翰福音就知道，这些人如果继续跟着耶稣，也不是为了跟随耶稣，也不是为了相信耶稣，也不是为了要做耶稣的门徒，就是要吃饼得饱，那耶稣就打发你走了。那我们今天到教会来，哎，人到教会即使只是吃饼得饱，如果我们有能力，我们也提供了，但是我们总要希望我们能提供的是最好的，是对他有益的，也希望能让他看到这是最好的。所以教会的服事务必求神帮助我们哈，我们在做些什么事哈。第十一节，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，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，想要试探他。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。耶稣这个叹息其实跟刚才我们看的七章三十四节可能也有点关系，就大家都在被捆绑当中，不管你能说话不能说话，能听不能听，能看不能看，瞎子被捆绑，聋子被捆绑，舌结的人被捆绑，没有舌结眼睛看得见也被捆绑，你没有从基督那里得到释放，你没有看到耶稣是基督，就都被捆绑。刚刚有一个神迹，继续会有神迹。如果你不认定耶稣的话，你天天求刺激了。各位，我不是因为我自己身上很少神迹，我也没有什么行神迹的能力，或我们信友堂不太行神迹，所以我们就讲这种话。我是绝对相信神迹，我也很迫切希望我能行。但是各位注意，我们在看马可福音的时候，不断注意我们自己的心态要小心，还有别人的心态，你不要让他继续往那个错误的里面，就是人性觉得很正常的，我就想多看一点神迹，多有一点让我更健康啊更快乐的事情嘛，这没有不好。但是如果你不能始终是认定耶稣的话，那就没有神迹给你看了。因为耶稣在其他地方讲，所有的神迹就是要人到他这里来，到他这里来不是吃饼得饱，到他这里来得永生的。但大家现在都不稀罕永生，连教会很多流行的人也说，我们也要顾及到今生的需要，这都是得罪上帝的话，但是大家觉得这很正常。我们一秒钟的痛苦跟十年的痛苦，我们很轻易的说一秒钟痛苦算不得什么，那永恒的痛苦和福乐跟一百年的，你怎么能够不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比较呢？好，他就离开他们。好，那个到第十四节，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，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。耶稣嘱咐他们说，你们要谨慎，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。他们彼此议论说，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。耶稣看出来就说，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？你们还不醒悟吗？还不明白吗？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？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？有耳朵听不见吗？也不记得吗？耶稣骂了很多，这门徒这样被骂也有点莫名其妙哈。但是今天我们讲的多一点，就跟前面连在一起了，就是你们有眼睛看不见，跟那个耳聋舌结的人一样嘛。就是你们跟我这么久，我行的这些都看不见嘛。然后他说，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，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多少篮子呢？他们说十二个。又拨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，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？他们说七个。耶稣说，你们还是不明白吗？各位，我看到这里就只能投降了。我说过了两千年主啊，我也不明白，就耶稣到底在讲什么。我相信门徒不明白，莫名其妙。我们简单讲一下，现在船上只有一个饼，没有食物了。耶稣说，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。就门徒用他们世俗的经验、为人的经验、为物的经验来想，当耶稣说小心法利赛人笑的时候，他们的想法一定就是小心法利赛人的笑，就是笑嘛，照字面了解。那大概情形就是他们没有东西吃，现在要做饼了， 就在拿笑的时候，耶稣说要小心。门徒的想法呢，就马上想到法利赛人，因为前面才来问呢、啊，才盘问呢、啊，耶稣责备他们呢、啊。那门徒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看什么小说或者间谍片或者什么，我猜他们就只能想到说，是不是我们现在要做饼了，要用笑了？耶稣要我们小心，刚刚法利赛人有没有在我们面笑里下毒？他能想到就这个。哦，我们没有带饼，我们要做饼了，所以耶稣要我们小心那个买的笑里面，因为现在法利赛人很讨厌我们，就下毒。各位，这种想法你能够想到也就是这些嘛。今天如果你出去买什么东西，我说你要小心 7-11 的什么东西或顶好什么东西，我们除了想它那个食物不健康以外，我们还会想什么？就是这样嘛，实际上也是这样。但耶稣要我们想的是多一点，耶稣想的也很合理，就是你根本不必为吃什么忧愁。说一句难听的话，就算他的笑里有毒，耶稣要保守大家也没事。说一句比较清楚的话，入口的不能污秽人。说一句更清楚的话，就是我根本没有要你们担心法利赛人下什么毒，或者再讲完整，你不必为你在世上吃什么喝什么担心，因为我都会供应。不是刚刚才两次大神迹吗？那么这里没有讲，我们只好讲一下了，在别的地方讲，就是耶稣是要他们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训。那个教训像笑一样一点一点腐蚀你里面的信仰，不是腐蚀你的身体，不是腐蚀你的胃，不是伤害你的肝，而是伤害你的信仰。你要小心。那今天在教会里面，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，我们的思想不纯正是最危险的了。当然说这些话没有说我们保肝啊保胃啊健康啊是不对的，没有这个意思。我们前面讲耶稣也一致嘛，但是请最重要，请明白耶稣的话，我们心意更新变化，有耶稣的心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恳求主让我们的心跟你的心是一致的，我们是相信你的，我们是被你洁净，被你释放，我们心中的眼能看，耳能听，舌头能说，脚能行走，甚至我们能长展翅上腾。主啊，若我们心中是这样的，能够越来越属你，我们也求你让我们的身体能够越来越健，能够健康，能够从疾病病患中脱离，包括我们每一次的祷告，为许多人的祷告，为邵俊田弟兄的祷告，为葛牧师的祷告，为纳马宣教士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弟兄姐妹的祷告，我们求神赐平安，身体的、物质的、天气的，我们都求。但是我们也很清楚看到，人如果不归向你，我们的心不归向你，我们在最幸福、快乐、看得见、听得到的情形下，我们正像耶稣所说的，我们心愚昧，我们看不见不明白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不明白，虽然是给自己很多和给别人很多不方便，但是我们的神一定会继续保守我们，让我们更加明白，圣灵会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信，因为这是你的应许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